开布丁好朋友，让你一上线就有好朋友。好朋友，让你上线就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是布丁。那今天布丁呢，就邀请了我的老师于心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下关于直觉这件事情啊。有听到老师灵性觉醒那一集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就是有这么神奇吗？一直听直觉的声音就照做，真的不会出差错吗？那这个直觉的声音又是来自哪里？我真的可以信吗？那今天就要请于心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直觉这件事情，它是真是假，又要从哪里来去得知呢？
哦，各位同学，不是同学啊，那个布丁好朋友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于心。上一集我们有谈到这个我灵性觉醒的过程，那灵性觉醒的过程中要怎么一路的这样走下去都很顺遂，我依靠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直觉，我会愿意去倾听我内心的我听到的声音，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个声音是什么？
对啊，
我没有听过啊，
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声音吗？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你的脑袋没有在思考的时候很平静的状态下突然有一个想法出现，他有时候是感觉好像有人跟你说话，但是有时候仿佛是一个直觉的想法，就突然想到想要做某一件事，你想要去做某件事，但是大部分的人他都会再产生第二个想法，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或者是他人会给我什么样的想
法，别人会怎么看我，比方说我说我要从银行离职，如果我没有遵从我的直觉，我就开始会想了，小我就会介入啦，你现在离职，那如果以后你的收入不够支撑你要缴的生活的支出怎么办，你还有小孩要养啊，你会听到有人在恐吓你，然后你在那边你能做多久呢？你可以升任吗？因为据以前的经验去做的人没有一个不阵亡的啊，你就是唯一那个天之骄子不阵亡的那一个吗？因为之前每个主管都阵亡嘛，没有一个活着嘛，对，那如果你想这么多那你就会裹足不前嘛，对，那为什么我会一直我的灵性会一直觉醒的过程中我会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因为我只会有第一个想法，不会有再来没有第二个想法了，所以小我没有办法来影响我。
怎么有办法这么相信自己啊？
我觉得那可能是累世啊，不断的训练，的结果。
但是老师，你讲的是你自己的经验啊。那大家呢？如果说要跟大家讲说怎么样相信自己的直觉，要怎么样听从自己的声音，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那种浅显易懂小白式的方式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一开始啊，你要先对跟你的灵魂或是指导灵说，你想要遵从灵遵从这个直觉的想法，请就是有就是做某件事，给你一个直觉的想法，让你得到这个想法，但是你这样讲，你的指导灵会丢给你，他会丢给你，他在你比较平静的状态下他会丢给你，夜深人静你在发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因为你有请求他就会回应你，但是取决于你收到这个想法以后你有多少的信心去做你得到这个想法以后他这些行为你敢不敢做，你有多少信心，对，得到直觉讯息不难啊，到那你有没有去做，它其实就是很吊诡，你不去做它你就越没信心，当你去做它你发现它成功以后你的信心就会增加，然后在第二个你又做你信心会更增加一点，到最后你的信心十足，你再也不会被其他的小我的声音干扰了，因为你知道你只要遵从直觉的声音你就会成功，你就会喜悦，你就会快乐，你就会顺利，所以你第一个你要有勇气踏出第一步，你如果第一步不踏出去你怎么增强你的信心呢？这个世界没这么可怕，恐惧的感觉只是一种感受，灵魂啊永远不会被消灭的，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可怕。
但如果说就是有这个声音出来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他们是不同立场的讯息， 那这两个讯息都很强烈呢，我要听谁的？
那就取决于你，这两个声音哪一个声音让你真正的开心喜悦，你就遵从那个声音。
开心喜悦。
如果另外一个声音给你的感受是恐惧，那这个一定是小我给你的。哦。真正的直觉感受指导灵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它不会让你恐惧的。嗯。它甚至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如果两个都很恐惧呢？
那这个两个都不会。
两个都不是。
对。
哦，
就是
一定会有一个让你觉得比较开心的，一定
对，一般直觉讯息不会让你感到恐惧啊。那有一种状态是，那个是你的第二个想法了，不是你的第一个想法。嗯，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之后，马上那个恐惧感来了，因为你依照以前的经验，你觉得这样做啊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嗯嗯，就是小我很快就
反驳，
哎，把你打墙，嗯哼，不要这样做。嗯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辈子都这么不顺，就是因为你都听小我的嘛？嗯，那小我都没有办法给你这快乐喜悦啊，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听他的呢？嗯，那你何不试
看？
对，试试看，用另外的方式，嗯，跟着直觉走，你可以去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嗯嗯嗯，你连给自己的机会都没有，那你怎么改变呢？
哎，这个是跟高我连结吗？听从直觉其实就是跟高我连结嘛。
其实这个要在讲到你灵魂转世的时候，嗯，我们的灵魂来到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过最强的外挂就是我们的指导灵。嗯哼，我们的指导灵它就是我们最强的外挂。如果你可以听从这个指导灵的指引，它给你的方式就是直觉。嗯，你能听从直觉的指引，你的人生就会依照你的人生蓝图设定，然后很多课题很顺利的会通过，你会获得体验，然后离开人世，哦，功德圆满，达成率很高，这样。嗯，所以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指导灵，嗯，然后知道了以后，可能也会觉得啊太迷信。
哎，那指导灵跟高我应该
其实有时候是同一个。
嗯哼，嗯，只是指导灵有团队这样子。
指导灵跟高我其他的他们接收到讯息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嗯，因为他们是很高振动频率的，
所以看你要跟谁讲都可以，啊，
都可以的，只是人都很喜欢把看不到的东西把它拟人化，嗯，或者一定要给他个名字啦，嗯，一定要是帅哥或是美女啦，嗯，一定要有翅膀，嗯，金头发啦，
哦，之类的，
东方人就希望金头发，西方人可能就希望东方人的脸孔嘛，嗯，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特别，嗯嗯，哦，嗯，所以很多亚洲人去比如说中东啊，我，嗯，超级受欢迎，嗯，哦，之前去那个土耳其玩，哦，那队里面团体里面的女生不管长得好不好看都超级受欢迎，因为那个地方很少看到这种
东方面孔，
对，嗯，尤其是小朋友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看过，所以他们会尖叫这样，嗯哦，然后会一直跑来跟，对，他对男生不会哦，嗯，对女生才会，嗯嗯，然后一直拍照啊，哦，留恋啊，对对对，嗯，因为长相太特别了，嗯嗯嗯，因为那个从来没看过，他不会说你丑你知道，因为很特别，因为他没有办法比啊，对。
好，我们来拉回来。
OK，
嗯，这个老师刚刚想要讲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对指导灵或高我有一些执着。
对，
但其实不用啊，他们都是来帮你的。
对，其实有人常就说，我看到的，嗯，指导灵或是大天使啊，他的为什么看不到他的
样子？
嗯，他只是一道光。嗯，其实它就是光啊，
嗯嗯，就是个能量在那里。
你看到的如果是光，我恭喜你，你看到的是他真正的样子，嗯，对。就像我们讲的大天使他不可能只有服务地球的人类吧，嗯，他如果去蟑螂星球呢，那他长得还是人的样子吗？他会变成蟑螂的样子啊，嗯，哦，这个才是帅嘛，哦，长得像人就是太丑了，嗯，OK， 所以其实能量他没有形体啊，哦，但是如果你认为有形体，你比较有办法觉得你可以受到帮助，那他就会显现出一个你想要的形体给你看，OK， 它就这么简单。
哦，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怎么样听从直觉，怎么样跟高我指导灵有比较时刻的连结。这一集会不会有点像是高我那一集啊？嗯，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吗？
怎么跟高我连结？其实你凡是相信你的直觉，嗯，你就是在跟高我连结了，就这么简单了。
嗯嗯嗯，要怎么强化？就是真的可以相信这件事情，需要从很多的小事情做验证吗？
就是我讲的，你要真的去相信直觉去做一次嘛。嗯 嗯， 嗯，你不去做，你怎么验证呢？嗯，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验证，你才会知道 好坏嘛。嗯 嗯, 嗯。那如果就像我刚讲，你如果永远 你一辈子都没有在听从直觉，你都照你的逻辑思考，你的理性推理，但是你发现你的人生过得很不顺遂，那你何你为什么不试着反其道而行，相信直觉一次呢？
所以有可能你去做看看嘛。是，老师刚刚讲说，因为之前都是一直在听从小我的指引嘛，
对
对，因为怕那个怕东怕西的嘛，这样怕人家的想法，
对，
然后怕做了这件事情下错棋，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就是会走一个小我路线，最安全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但如果说是听从直觉的话，哎，说不定就是以前按照逻辑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按照听从直觉之后，其实事情会走得更顺遂。
对。嗯，因为我们认为很符合逻辑 的结果，不见得它是最好的安排或是答案。嗯，因为小我跟高我的频率不一样，嗯，小我的看到的面向不一样，它很多会依照过去的经验，而且那个经验通常第一个抓出来都是负面的经验，然后下判断，然后这件事应该要怎么做。嗯，但是每个人的经验真的很有限。嗯，我们一个人才能活几年，你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次数有几次？通常一辈子只遇过一次，然后遇到第二次的时候，你就依照第一次的感受，然后去做判断。嗯，通常这个判断都是，因为资料来源不足，
是过去的经验只有一次，
对，而且
历史记录只有一个。
对，那你要知道，它又不是大数据。嗯哼。但是我们知道，您给我们的是大数据。嗯。哦，因为他看到面向更广。嗯。他知道怎么样做是符合你人生最大利益。而且他给你的答案他不会告诉你过程，哦 ,A 加 B, 因为我们很习惯要过程才会相信。
一加一等于二。
对，所以如果是比较逻辑思维比较强的人，他很难相信直觉。
有没有可能一加一等于三百？
有可能啊，可能是在别的星球别的平行宇宙。嗯，我们的算式不是这样算。
对，但是依照过往的经验，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对，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他就是会等于二。但也有可能一加一等于三百。
对，因为很多人他会说这不符合逻辑。
对，这不符合逻辑，听起来就是想说布丁在说什么东西。
对，就是 你很多的答案给你，你会觉得不符合逻辑，这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他一定要有办法推算，他才要相信。嗯嗯嗯。很多答案他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看到的面向有限，我们只能看，我们看不到能量的世界，我们也看不到灵界，我们也看不到能量场。你怎么去推算呢？去演算呢？我们的人脑能力有限。嗯，对，那你的累生累世经历过什么状态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嗯嗯，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那么肯定你推理出来就是对的？哦，
那听从直觉这件事情跟通有关系吗？
什么通？
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讲说听从直觉训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跟高我啊跟指导灵能够有很强大的连结。
当然可以，
那甚至是可以通到像是可以跟神明对话。
当然可以啊。
或者是说可以通各种物质、各种的人魂或什么之类的跟他们做对话。
可以啊，万物皆是能量啊。嗯，但是要对方有意愿跟你连。跟你回应你嘛。嗯嗯嗯，对。但是你跟万物，石头啊、矿物啊、水晶啊、树啊、植物啊，或是一些宠物，它其实都是可以沟通。嗯，取决第一个你相不相信。嗯，第二个你有没有有意愿的去练习。嗯嗯嗯，对。然后你相不相信那个直觉的感受，那种刹那间突然涌进的想法。嗯，再来你敢不敢说出来。
所以这个直觉的训练过程啊，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的训练过程。我到这边小总结一下，那我们再看等一下这个怎么样发展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你要够相信自己嘛，然后可以先从自己开始做练习。
对，因为你不去，你收到讯息以后你不去执行，你怎么会肯定自己呢？那你只是一直在怀疑嘛，那你就做做看。做一次看看。对，你就会建立起信心了嘛。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去跟其他的各种，不管是生物也好，就是它是生的或是它是死的，
对，你要去练习，
都是可以去试着跟他们沟通训练。
对，因为没有时间这种，
不是训练，跟他们沟通，然后去练习这个他的可能感觉，或者是你 读到的讯息是什么？这样子，
大量练习，
大量
就会有大量的讯息。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子来去做验证啊？
比方说，你可以读，比方说我今天要读袋鼠的讯息，嗯，哦，袋鼠啊，哦，它的，比方说袋鼠它的这个肌肉非常发达，哦，下半身的那个大腿肌肉很发达，跳跃力很强，然后它是吃草的，嗯，它喜欢生活在这个干燥的地方或是沙漠，它都可以很适应，哦，这是我接到的讯息嘛，啊，类似这样，你把它写出来以后，去对照维基百科啊，嗯嗯嗯嗯，袋鼠是不是这个特性嘛，嗯嗯嗯，但是有一个特点哦，不要去抓除错，你只要去抓维基百科，你找到资料有的你把它打勾，没有的不代表没有哦，不代表它是错的哦，或许那个资料我们没有研究出来这个动物有这个习性，不代表说你读到是错，你只要专注在你对的地方就好，嗯嗯嗯嗯，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嗯嗯。对，就这样练习。
哦，我们之前是有讲到说跟高我做连结啊，可以来做的练习方式是做自由书写。
对，
嗯，那跟就是做在我们再强化一点，把这自己的直觉训练的再更强一点，就可以跟很多东西做沟通。所以像是宠物沟通师，其实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训练的嘛，嗯。
对，
不管你要跟什么样的东西做沟通，矿物有些人会读矿讯嘛，
对，
哦，那有些人会跟可能过往的一些亲朋好友来做互动，然后还有跟宠物沟通，那甚至是我们刚刚讲说要跟神明沟通也 OK。那这个练习的过程，就除了透过自由书写，然后再来去做验证。
对，就是你要有东西可以验证，你才会有信心。
嗯嗯嗯。
你一开始不要先跟指导灵或是你说的神明沟通嘛，因为你没办法验证嘛。
嗯。
那你就验证可以验证的。
哦，你就是去做可以验证的这样子。
对。
嗯。
你黑猩猩的个性怎么样？就开始写。
我前面这一杯红茶，它的讯息是什么？
对。
嗯。它来自哪里？
就是你
它有什么功效？
比如说这根香蕉跟你说什么？
嗯嗯嗯嗯。
哦，吃了我会快乐哦，这个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哦。哦，因为猴子都很快乐，你们也知道。你就是一直写，然后你去对嘛。
嗯 嗯, 嗯。
因为这个讯息很多，你上网随便查香蕉的功效是什么？
嗯。嗯，
对啊，你就可以这样查。那你就，嗯，我讲的不要去找错的。
嗯 嗯, 嗯。
就是因为你上面资料上面没有的东西，不代表你错。
嗯。
你只要去找资料上有
的，
你把它圈起来，圈起来，圈起来，以后你看那圈越多，你就越有信心。
嗯嗯，
对，
嗯，
就是这样训练自信心。
嗯，
因为那一些资料是可验证性的，你就先去读那些讯息。
我看有人说练习直觉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扑克牌，
对，
或者是用各种那种你翻过来可以验证的啊，
对，
这样子
就是一翻两瞪眼，就是扑克牌是一个很好训练直觉的方式。你就是猜它是红还是黑，直接52张猜完以后再翻开来看，
好多哦，要直接猜52张，是我不能够3张，然后就说这个是红，
可以可以可以，
红黑黑类似。
可是3张数量太少了啦。
哦，没有，就每天练习。
对，你就可以，扑克牌是一个很好训练直觉的方式，因为一翻你就知道对不对嘛。
嗯嗯嗯。
嗯，可以啊，或是翻象棋，红跟黑啊。
嗯嗯嗯，类似像这种。
嗯，就是可以一翻开就知道是什么答案的，那都可以啊。
老师，那你有自己训练自己直觉的方式吗？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来跟大家分享？
我大部分训练直觉，我一开始我有一段时间是自由书写。
嗯。
哦，比方说我之前上课我有讲过，我写秦始皇嘛，嗯，我的题目就秦始皇。
嗯，你自己定的。
对。结果第一句是什么？一代人君，我吓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代人君。怎么会这样？
嗯，
可是我不管了，反正我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
想到就写，
一直写，一直写。那时候我上阿卡西，我把那一张我自由书写的放在那个投影片上面给他们看，
嗯，
一直写写写啊。然后一代人君，他其实，他都是在行德政，然后他没有杀任何的那个六国的人，他都没有杀，中士人都没有杀。对，他如果是暴君，早就屠城了。对，
嗯，
你知道他灭六国嘛？
嗯，
他那六个国家的中士，就是那些王公贵族。每一个人他都没杀，
嗯，
他只是把他迁居到咸阳城这样，哦，让他们住在那里，
嗯，
哦，没有去屠杀他们啊 ，OK， 所以我就觉得，欸，怎么跟历史记载都不一样，欸，你会存疑，但是不管，我就先写嘛，嗯，大概写了应该有1000-2000个字吧，哦，嗯，就是一个 A4，
嗯嗯，
写满又翻页，这样写很多，哦，我用铅笔写啊，因为铅笔写出来可以擦掉这样，
嗯，
哦，我有一本。 对，我写了一本这样啊，武则天是什么个性啊，秦始皇啊，或者是现在一些政治人物啊，啊开始写这样，然后也是写一写，突然冒出他前世的故事，然后就一直写这样，就是你脑中闪过什么你就写。
那这些要怎么去对？因为像老师刚刚讲说，秦始皇在历史上面是个暴政，
对，
对，一个不怎么好的这个君王这样子。
对，
那、
就是、
人君这一件事情要怎么样来验证？
过了差不多一年两年，我就看到大陆有一本书在研究秦始皇，因为后面很多的新的史料被挖出来。你知道那本书的名称叫什么？
叫《一代人君》。
一代人君秦始皇，
真假的？
对，都跟我写的内容是一样的。
嗯哼，
他们后来发现，
可是你在当下觉得自己写
错了，没有那本我不知道。对，但是我不管，我就是写啊，那是我的练习啊。
哦，你的练习。
所以我就把那本书，然后跟了我写的。哦，就是在上课的时候秀给他们看，一代人君秦始皇，跟我第一个标题第一行写都一样。对，你就有办法验证啊，因为你他事后会有资料让你看到你写的是对的啦，他是要让你有信心啦。对，
哇，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故事。哎、欸，就是在一年前写的资料，练习写的资料，一年后有人去做验证了。
对，他其实那书是他本来大陆就有，他后来是翻成繁体字，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本书。
对，所以真的秦始皇的历史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这么残暴的人。
对，他也没有焚书坑儒，
也没有。
对，那个都是史记想要污蔑他。因为汉武帝是开古第一最好的皇帝嘛，秦始皇就要污蔑他，要把他压下去，汉武帝才会是最好的。
史君就是记载历史的这一个，
对，史官啊，对，他都要奉承当时的皇帝嘛，对，所以你要去先去污名化之前的圣君，对对对对对，之前的圣君，
才有办法来凸显现在的这一个皇帝的这个德高望重。
哎，秦始皇以灵魂年龄来讲，他是超越龄，哎。
哦、这么高啊，
他是第六阶的超越灵，他已经开悟了。对啊，他已经没有物质的身体了，他可以当别人的指导灵。
哦，
那他怎么会是暴君？
有人在拜秦始皇吗？
有人的指导灵是秦始皇。
嗯，
对啊。
哦，哎，秦始皇是不是在中国那里有个地方是让大家去那里看，然后好像是有点像唾弃他吗，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秦始皇，我只知道秦快。
还是秦
快啦，跪在那里被他吐口水这样。
我很抱歉，抱歉了秦始皇，我说错了，我记错了。
因为岳飞是那个
蒙受
不就是冤死的嘛。
哦，对啦对啦，应该是他啦，不是
他，莫须有的
罪，不是那个秦始皇，抱歉了，抱歉了秦始皇。
对，所以你要怎么验证？我跟你讲，这个宇宙都会安排啊，会让你知道你写的东西是对还是错啦。
哦，
对，我当时候写一代人君什么东西，
你自己也很困惑。
而且后面怎么把他描述的个性这么好，这样啊，心胸宽大啊，慈悲为怀，哇，好像菩萨一样哦。人家出土的文件就是这样佐证啊，就是这些内容啊。
那除了自由书写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练习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自由书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真的。你一开始写的时候，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可能会写出很多，因为小我有时候会进来。乱
一下，
所以你可能会写出等一下吃麦当劳，我要吃满福宝啊，然后我要吃薯条，你就写出来，不要觉得好笑，没有人会看。
嗯，
但是你写一写以后，你会发现那些杂话啊会减少，然后你会慢慢写，你会发现这不像你的口气，而且你写完你还会赞叹自己，哇，我怎么可以写出这些东西？哇塞，我怎么那么厉害？还会赞叹自己这样，因为你最后你就只是变成，因为你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一种管道而已，你没有执着了，你只是顺流讯息进来以后就写，反正不管什么你就写，你都不抵抗了，你就会发现，哇靠，怎么会这么有智慧的话从我的笔中写出来，讲赞叹自己，而且你会知道那不是你本人讲的。
如果说要来做宠物沟通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可以啊，宠物沟通你也可以用那个，对啊，就找很多的动物，然后它的个性，你写好以后，你就问主人
是不是这样，
对啊，你就说你是在练习哈，
啊，
多点给你鼓励这样哈，对，
嗯
练习又不收费有什么关系，
嗯嗯嗯，
对，
嗯
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宠物沟通的宠物也是我们训练直觉的一个工具，塔罗牌也是一种工具，有人用象棋占卜也是一种工具啊，像我上阿卡西把它表单化，它也是一种工具，你久了以后你就不用看表单了，自然讯息就会跳出来，它就是一种工具嘛，那你就是选你比较能接受的，你练习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就好了，最后都是会以直觉方式来产生，
因为久了就内化了，
对，内化以后，而且因为你一样的事情重复做很多次了，那个直觉，因为那些答案都已经在你脑海中，它只是说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你很快就会跳出来，因为你已经那些答案你已经在你脑海里。
那读矿训要怎么对答案？
那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啊，因为有些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那个就是一种灵性逻辑，它没有办法跟你证明的东西，你不要，你没有办法每项那种灵性的讯息你每个都要去证明有，所以我就说你先读一些可以验证的建立信心，那你这些都读得对了，那其他你怎么
会
认为是错的呢？对啊，
矿训可能算是后面一点的关卡，前面的关卡你先去做一些很容易对得到答案的，比方说维基百科就有的，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宠物沟通，你可以先对自己家可能有点难对，你对朋友的，
对，还有就是我之前有写过长颈鹿啊，我写过好几个动物啊，鸡啊，长颈鹿写完就对，还蛮符合的，维基百科讲了长颈鹿的个性啊，胆小啊，
或者是历史人物等等之类的，
长颈鹿神经质啊，你知道吗？
哦，
我就写写，然后就真的长颈鹿很容易受到惊吓，这样，你就好开心哦，我不是胡思乱想这样，对，
先从这些来建立信心，
对，你先建立自信，后面你越有自信，后面的讯息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啊，
进来的几乎就会都是准确的，
你不要说百分之百对，因为人经过这个我们的意识翻译啊，翻译的书啊，原文跟翻译书就不见得会百分之百，对不对？
对，
因为还有翻译人的意识存在，
对。
除非你像凯西睡着，他只是靠他嘴巴讲话而已，
他纯粹传讯，
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
存在
自己的想法夹杂，因为他睡着了，那就很纯，但是他有一个坏处是他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
所以要录起来、
就很累，他还要再重复听一次，
对、
他坐八个小时还要再听八个小时这样，很累，对啊，所以过劳死，
他那时候没有直播啦，
他那时候速记速记有时候会记错，
他那个时候如果有直播的话就好很多，
对，而且速记一次哦，还没有回放哦，记错就记错了，所以那是好累啊，速记员速度也要很快，对啊，其实速记就很像自由书写，自由书写就是很快，你不能停，
对，
脑袋有什么就写，
直接写，
然后如果你的脑袋中空无一物啊，你的笔就一直敲这样一直动，假装要再写东西，动几下以后就会有另外讯息继续出来，就继续写，你的笔就不要停就对了，假装还在写这样，对，
手好酸哦，
对，就想要一直抖一直抖一抖，我还在写，我还在写，我还在写，有讯息 啊，长颈鹿啊，
真的自由书写到最后会觉得手好酸，不如用讲的，就用录音的，
对，那你最后就变成口头传讯，我后来写一写是用讲的、这
太快了，
对，
太多东西了，
但是你一开始没那么快，你就用写的还应付得了、不然就打字快改打字这样，
对
先不要打标点符号，这样全部先打出来，
全部打，然后这个错字也没关系，反正就是
对啊。老神在在的作者就是用电脑打的啊，他本来要打遗书嘛，然后怎么知道有人在跟他讲话，就打出一本书，然后他就财富自由了、人生翻转了，
对啊，
所以你要完全臣服，
臣服
你的小我，你的小我臣服，你的大我才会显现出来，当你万念俱灰的时候啊。万念俱灰是小我万念俱灰、他不挣扎啊，没救，这个人没救，不理他了、小我就接手了、大我就接手了、对，所以啊，常常有的人就说啊，我想要帮他做，帮他约帮个案做咨询啊，想要找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不要，说那代表他还不够痛苦，没关系，
对，
他没有意愿没有关系，
就时间还没到
啊，
他就还没有到那个点啊。
对啊，他就没到，你一直想要他来催眠或是传灵气给他干嘛，没有用啊。先把自己顾好就好。很多人就是会很在意家人啊。自己不好没关系，家人一定要好。其实那其实是一种缺爱的表现。他不爱自己。他只爱家，为什么？他想从外界就获得关怀跟爱。他其实是不爱自己的。可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认知。对，
没事，
先把自己顾好，自私啊，这 对自己好不是自私，它是自爱。
对啊，自私这个词其实蛮好的啦，老实说。
对，但是你
但它不好也不坏，就蛮中立的啦，看你喽。
对，自私你要比较好的解释叫自爱啦，自己爱自己叫自爱啦。那你要说它自私，有些人会把自私，他的集体意识是负面的，
集体意识是负面，但我现在是不觉得他负面、啊、
对，但是自都有集体意识、嗯、你看你怎么认定，是大部分人认定他这个意识的含义是什么、哦、他就会有那个意识的振动频率。嗯，
了解。
所以自私听起来就是不舒服、哦、你会不舒服，
自爱可能好一点。
对，叫自爱、哦、我那个日记上面有写嘛，不是自私是自爱。
对，灵性成长日记可以在老师的 IG 上面看到，这样。
对，其实我那个日记是给一些有上过课的同学当补充教材啦，因为我会把我上课的内容啊，把它放在日记里面，跟我的指导灵探讨，激起一些火花，这样哈、
这也是直觉讯息出来的。
对，我就是在练习自由书写啊，进阶版的自由书写啊，
传讯。
对啊，你看我念一年多，我会不会更强？对不对？
对，会啊，会
啊，对
啊，绝对会更强。
我每天练我已经练了三个多月。三个，去年十一月写的嘛，四个多月，
120几篇的。
对，虽然有时候
那个是我在贴的。
对，虽然有时候不会有当天出，但是隔天我都会补上了。啊，
对。
对，所以有时候忙的时候就是一天写两篇这样哦。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也是我的练习，我如果练完一遍啊，我就是我上课的东西，我就会获得，就是我能力会更强。对，所以。别人受益我也受益啊，
对，没错，
所以就是要有耐心的持续的练习，所以我现在还在练习自由书写，只是我现在用打字的嘛，我用手机打这样，对，所以练习自由书写真的是一个训练直觉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讯息来的比较慢的时候用笔写嘛，慢慢写不要急，对啊，快的时候就写快一点，但是如果写错字不要管，就你只要看得懂就好，后面一直写下去不要停下来，除非你是鬼画符，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有点像是高我的第二个版本，这个有点像是跟高我连结的练习部，就我们今天有点像是在教大家怎么样来去更相信直觉，然后要去练习怎么样子来去做直觉的反应练习这样子。这个今天这一集大家听完之后啊，可以去做的事情是一去做自由书写，更频繁的去做自由书写，去对答案，然后不要去出错，不要去降低你自己的自信心，请尽量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其实你就会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那跟着直觉走，其实就会比听从小我的声音还要能够顺流你的人生，跟你的符合你灵魂蓝图的设定，
对，
你就会更丰盛这样子。
对，就是练习增强对直觉自信之后啊，你不要说以后每件事都照直觉，至少有一半以上吧，那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慢慢在改变，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它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嘛，你很难到100%都相信直觉嘛，除非我像我遇到像我妈妈这个事件哦，之前上一集有讲到，哦，他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我妈这样讲，我就头皮发麻，你知道吗？这代表是对的，因为我头皮发麻。对，这个是这个在佛教界是很殊胜的嘞，没有几个人看得到，
但是不相信的人，或者是，对啊，不相信的人就会觉得说他疯了，类似像
对，那他确实15天后走啊，那你怎么说他是乱讲的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很相信啊，真的有这种指导灵或是菩萨或是佛，他你不要说那个名称，每个名称因人而异啦，他就是比较高很高振动频率的存有嘛，他是会愿意来帮助我们的嘛，让我们离苦得乐嘛，佛教最常讲离苦得乐嘛，对，所以就是你如果遇到这么震撼的事件啊，你其实你对直觉这种指导灵这种东西你就会很有信心，对，就是取决于你体验到什么事件嘛，因为这个事件真的很震撼我，所以我会比一般人更容易相信，
所以今天听到这一集的说不定好朋友的好朋友们，你们就要先相信自己，然后开始训练自己的直觉，要听从自己直觉的声音，然后臣服，然后接下来你的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顺遂。
臣服是小我臣服，所谓臣服就是要放下一些所有的负面情绪，那需要练习啦，因为我们长久就是被小我控制嘛， 他已经习惯成自然，所以你要给他一段时间去把习惯改回来，而不是说吃特效药一吃就好，没有这种特效药了。那有那个也是假的，可能你吃到毒品也不一定。哦，
对，就是没有捷径啦，没有捷径啦，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子。
就是所有事都必须经过，他不会跳过，只是说时间长短、快慢而已。
没错，
对，所以不要想一步登天啦，会放下离屠刀立地成佛，也是经过的很多很多的锻炼，他才会有那个顿悟啦，而不是说智商本来是70的，突然跳到150变天才啦，不可能啦。对，他有可能本来就是天才，只是他之前没有发挥出来而已。
对，没错。好，今天呢，怎么样听从直觉，怎么样子来去练习直觉，其实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高我的练习部，我们今天这一集，大家可以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开始来去做直觉练习。那你在练习的路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心得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惑的点，也都可以留言来跟我们讲。那雨昕老师呢，他会用以指导你的身份来告诉大家，对，怎么下，怎么指导你，那引导你去比较好的方向，这样子。
对对对，指导灵不见得是看不见的，看得见也可以当别人指导灵。因为我们都是灵，有灵魂的嘛，所以都可以当别人指导灵。
没错。
就是历练比较多的，可以给历练比较少的教导嘛，那个就是指导灵，
叫老师嘛。
对，老师就是指导灵。
对，没错。好，那今天布丁好朋友关于直觉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见啦，拜拜。